好，我们今天看的是释经学啊，圣经的释经学啊。那今天我们讲第二讲，之前我们不是讲说我们会讲十二讲吗？啊，有十二个原则啊。那这个是其实原则很多啊，你们可以慢慢的自己也去从圣经当中看到怎么样子来解释圣经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见证耶稣啊。你们读圣经哈，喜不喜欢读圣经？你们喜欢读圣经吗？啊，喜欢看情书啊？你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写情书？情书，然后你们盼望谁来啊？邮差，对不对？有首歌叫《邮差》，邮差，赶快来呀、啊，来呀、啊，来啊！我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哇，这个一直等邮差来啊。我当兵的时候更是要那个啊，那时候信是部队整个收的嘛啊，我们在受训的期间，哇，这个信抠着不给你们。好，现在休息时间再发，一个人讲啊，上台去领奖啊，就是哎，有谁写信给你，谁写信给你啊？那我们喜欢看这个书，对不对？我有时候看了不止一次两次啊。那圣经就好像是神给我们写的信，对不对啊？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表明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最主要的是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哈、啊，看到神在对我们说话。那你们读圣经要看什么东西？那如果是你的情人写信给你啊，讲什么？讲国家大事，讲什么？哎，我今天念的法律系律法条文，你这样子喜不喜欢读啊？你可能就不喜欢读哈，但是就说你讲的东西是他在对你说话啊，讲一些东西是言之有物啊，是把他的心里话跟我们讲。那我们说这个圣经是神在写给我们的信，对不对啊？他的文体有各式各方面的问题嘛啊，就是题材，对不对？他有历史这方面，也有法律律法条文啊。所以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说你们喜欢读圣经啊？你们读到出埃及记、利未记喜不喜欢？啊，民数记啊，然后就到家谱，哇，看的家谱是什么，这个名字都很陌生啊。那还有讲到诗，诗那个地方还不错哈、啊。还有讲到智慧书，还有先知书，所以它的题材很多。所以你看了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看？那可能很多人就不见得很喜欢看啊。但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信仰的中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嘛，啊，所以你从圣经当中你要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啊，那耶稣是在哪里才出现？
整本圣经，
新约才出现嘛。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都还没有耶稣，对。所以有人就是读圣经啊，旧约就省了，先从哪里看？先从新约看嘛。对，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从创世纪跟人家讲？是讲耶稣的事嘛？对。所以很多去外面做宣教士的啊，他们放影片，放什么影片？
耶稣传
啊，到耶稣传啊，耶稣传就讲到耶稣的生平。那耶稣传圣经上有没有写耶稣的故事？有，就在新约啊。那但是其实哈、啊，我们讲说是讲到耶稣啊，有人从这个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就心被感动啊。有好几个例子啊，我提到说哈、啊，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哎，在这当中就看到耶稣的故事啊，从来没有看过哦，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个小偷，他被每次哈、啊、这个做小偷，然后就被抓了哈、啊，在日本，那抓了之后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了。他年轻啊，啊抓了好几次、啊，然后这个每次就失手，他技术太差了哈、啊，技术太差了。那可是后来哈、啊，他被关了之后，你知道在监牢里面他们都要劳动服务嘛。劳动服他就受不了，年轻期啊，就说我这样子去劳动很不好，那他就装病嘛，那装病你就说啊、哦，你就说哦，这是生病啊，哦，好虚弱啊，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啊，好，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躺在床上吧，哇，好高兴，对不对？躺在床上第一天哇，什么事都不要做，太好了，第一天还好，第二天、第三天就觉得太无聊了哈、啊，太无聊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啊，他就在病床里面东走西走啊。然后看到什么？看到有一本圣经，他写圣书，哇！他看到哇，怎么圣书哈、啊？是很神圣的书嘛，对不对？他就不敢碰。哎，我想说，后来好奇心很强，他就去看一翻，结果翻到哪里？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不是，还第九章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看了这个之后都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装病？哇，这真的是太神圣了啊，太神圣了啊，太厉害了。所以他就哇吓死了。可是后来好奇心驱使，还是去看啊，所以他就开始看。哎，开始看第一页就是马太福音嘛，啊，翻翻翻，哎，翻到就讲到耶稣嘛，啊，耶稣降生，然后后来他出来服侍，啊，他帮助人啊，怎么样？他看了圣经之后，他就什么，哇，就是哇，耶稣这么好的人，全世界竟然有这么好的人哈，啊，他就不知不觉他就爱上了耶稣，哇，他做了好事，这个好事又那个好事，然后带领门徒讲天国的教训啊，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在看的过程当中，有人在读圣经就会爱上耶稣啊。你们读圣经会不会爱上耶稣？那他爱上耶稣之后呢，到后来发现什么？哦，耶稣怎么样？被出卖，然后被钉十字架啊，然后被审判啊，然后后来就被定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哇，他一看到这个说，哇，这么好的人竟然被杀死啊，太不公平了啊。然后忽然他里面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也会感动我们。他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死呢？啊，他不该死的，那谁该死呢？该死的才是我。他不该死，我是这个罪人啊。为什么没有罪的人会死掉？像我这个罪人就啊，竟然没死啊！哇，就在那边哭啊！啊，后来他去找典狱长，跟他讲说啊，他说我是装病啊。后来我读了这本书哈，这本书之后。”发现啊，他就跟他讲这个故事的内容，说啊，竟然有一位耶稣啊，什么什么啊，他不该死的，该死的是我啊。然后这样跟典狱长讲，典狱长听到了之后怎么说？感谢主弟兄啊，你得救了 啊。然后原来典狱长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就把圣经放到那个这个监狱里面嘛，所以就跟他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人后来就信主，后来就成为牧师啊。这是劳米勒牧师跟我们讲说，他去日本啊。去那边服侍的时候碰到的一个日本牧师跟他讲他是怎么信主，他就是看这个圣书啊，看圣经，然后就爱上了耶稣啊。那所以我们讲说要敢看耶稣的话呢，就在新约看了，对不对？因为新约才有耶稣的东西哈。可旧约有没有讲到耶稣啊？那后来我们才知道旧约其实有讲的，那在哪里有讲耶稣呢？啊，那又有一个宣教士哈，他去这个新几内亚，那新几内亚在那边传福音哈。那他见面去，反正他们也不认识耶稣是谁的，你开始讲耶稣他也不知道啊。可是他发现这边的人哈，哎，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有一些天堂啊，讲人死后要去的地方，然后讲到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他们有他们的神话故事啊。所以他后来发现，哎，他们的神话故事当中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啊，你知道这个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啊？以前人讲说人从猴子变来的嘛，对不对啊？那开始有些这种讲法啊。圣经上怎么说人从哪里来的？人是神创造的哈，啊。然后呢，这个他们的故事，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认为哈，啊，因为他们是很就是看到哇，这个创造的大自然哈，啊，全世界最美的是什么哈，啊？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全世界最美的就是一种鸟，那个鸟叫天堂鸟，有没有听过天堂鸟？它整个是金黄色的哈，特别是在哇飞在白天或者是夕阳或者是什么有阳光的反射那个光的时候，哇，在天上飞的亮灿亮，哇，像是天使一样哈。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人是从天堂鸟变的，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最美的哦。所以他就哎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一些事情，哎，所以后来这个宣教士就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说好，我现在来要跟你们讲一些事情啊，就说你们认为哈，这个人这个宇宙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你们有你们的想法啊。那我们这个书上也有记载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啊，你们要不要听听这个故事啊？啊，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嘛，他们没什么娱乐，哎，好听故事啊啊。他就问说，你看我们圣经上怎么说呢啊，人是从神创造的，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神啊，哦，神是圣洁荣耀是什么，哦，是很他们没办法想象神是怎么样的啊。但是一讲到这个神是一个无形的哈，所以他们听到说哦，神是这样子的哈，创造人。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又说还有另外一种人说哈，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哎，猴子他们认识哈，这个森林很多猴子嘛。那你们说这个人是从天堂鸟变的哈， 那这三种讲法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有道理？他说哦，他说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两种想法，他们认为就是天堂鸟变了哈，他们也不能讲说这两种想法是错的哈。后来他们想一想说，人到底是不是神创造的，他不大肯定，但是他们肯定一件事情，说那些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些人是笨蛋。怎么可能猴子那么丑，人怎么可以从那么丑的东西变来的？人是从天堂鸟变来，他们还可以说得通啊。人，你们说神，我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确定。但是我确定一件事，就是那些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些人一定是笨蛋，他们想不开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故事啊。那他讲故事从哪里开始讲？就从创世纪开始讲。哇，有一位神很圣洁、很荣耀的哈。然后创造了人，那人是从尘土中创造的。哇，他们听这故事就很好听啊，也在森林里面嘛，哈、啊，很多果汁可以吃啊，什么哈、啊，所以他听得津津有味。所以他们就跟他约好了，每一天下午啊，这个吃过饭之后，哎，你没事干了、啊，我们就在那边快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讲故事，啊，讲到傍晚，大概在两三个小时时间，他们就听，从创世纪开始讲，讲到神的创造，最后呢，神造了人，哇，他们讲说。哇，这么好啊！神供应这个一切，以前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从哪里来，原来都是神所创造的啊。然后创造了人，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哇，是很美的。亚当、夏娃怎么样啊？他们听的都很高兴，啊，然后又吃那个果子，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啊。然后后来呢，哎，人犯罪了，哇，他们就说，哎，事情就不好了啊。然后故事就一直讲，人犯罪之后，这个人神就把人赶出伊甸园。哦，对，他们就想到说，我们这种情况就好像是真的，以前的那个天堂好美啊，可是现在要被赶出去，怪不得我们现在很辛苦啊，哈，所以他们就很相信哈。然后之后呢，哎，发现人有罪，啊，开始是亚伯该隐的事情，哦，人杀来杀去，哎，他们想说他们也是常常打架，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啊，哎，他们就跟自己有点关联啊。那后来讲到说他们献祭哈，他们要跟神恢复关系的方式就是用献祭的方式哈。那献祭的方式，他就讲到说亚伯所献的是羊羔，那个该隐所献的是种地的什么什么，神喜悦的不是这个，神喜悦的是羊羔，他就拿的是羊，那边秀给他们看。那亚当犯罪之后呢，神给他穿的不是那种叶子编的啊，他是皮衣，他说就是这是羊的皮，哦，所以他们听了就很开心嘛，啊，讲到说哦，神要的是这个羊羔，印象就很深刻。啊，然后之后呢，他就再讲到说，后来亚伯被杀了，哇，他们就想怎么会有这好人被杀啊？他们听了就很伤心，哎，然后讲到该隐啊，那后来该隐又被赶出去，然后故事就一直讲下去啊，那讲下去讲到后来，哎，神后来在这人当中哈，又有洪水和洪水的故事啊，然后这个人在地上罪恶很坏，可是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拯救这个世人，可是神拯救的方式就是要预备有一个救主。那就一直在讲啊，他们在心里面想，哎，那个救主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啊？后来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又讲到摩西，又讲到大卫，讲到这些故事，他们听的哇，讲了一两个月了，都还没有耶稣还没有出现。那到最后呢，哎，最后耶稣出现了，也是差不多经过一两个月之后啊，反正他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跟他讲故事。那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叫他献祭啊，献祭献什么呢？献他儿子，对不对？神所应许的那个终于有了哈，这是那个独生的儿子，可是神要他把这个孩子献出去了啊，要把他杀掉。那结果要杀掉之后，当亚伯拉拿起刀子要杀的时候呢，哎，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你明天再来听哦。所以他们明天就要，可他们等不及明天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敲他的门，他说我们在那边想了半天，说神的应许怎么可能会被杀，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们在那边讨论，就是他们也讨论剧情，就像我们看连续剧要讨论剧情啊，啊，讨论剧情的结果就是说，哎呀，他们一致认为说神一定不会让亚伯兰杀死，神一定会预备另外一个啊，取代这个他的儿子，哦，厉害的，讲得真准啊，不是，那就是那宣教说是不是明天再说啊？那明天再讲说，哎，果然跟他们所想的一样了，好高兴啊！哈、啊，那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说，神就是这样子啊，神是很良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啊，他就是要拯救我们。到最后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哇拍手，好高兴啊！啊，然后呢，讲到说他耶稣降生的故事，哇、哦，他们听了也很开心。那后来讲到哦，耶稣做了好多好事，一病医治病人，哦，他们又拍手啊，真的是融入在里面。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弥赛亚，哦，他们好爱耶稣，每个人都爱上耶稣了。那到最后呢，也是一样，最后耶稣就被卖了，然后被抓拿，然后最后被 怎么样？好，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他们就睡不着了，又跑来跟他讨论。这个他们就说，他们想了半天说，说神他不可能让这个好人杀死，又想到以前说神一定是用别的来代替啊。然后你知道是不是结果是这个样子？明天来听听看。就他们就听，他们很紧张，说到底这个耶稣会不会死啊？最后呢，也是他就找一个人来演耶稣背十字架，然后嘛被拿鞭子打他，哦，他们都很心痛啊。那到最后呢，到最后神会不会救耶稣？到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呢，这个钉了之后呢，天变黑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在那边耶稣死了。当他听到耶稣死了的时候，这宣教士就讲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不说话，就全场一片寂静，全场一片寂静。然后呢，就半个小时都没讲话，大家没问题，大家头低低。那忽然有个人讲说，怎么是这个样子？好，他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死？该死的是谁？该死的是我，我才是罪人啊！他不该死的，我才是罪人。该死的是我，怎么样？结果他一个人讲了，另外一个人也讲了，另外一个人也讲，好，啊，不！结果全场都说他不该死，他不该死，哦，好，全场哗然。那现象是，哎，安静。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后来呢，怎么样？被埋葬了，可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哇，他们一定要从死里复活！哇，他们后来就把那个宣教士抬起来。他钉在十字架是为着谁的缘故？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哈。然后后来他就拿出，你看到那个羊羔吗？从亚伯死时候的羔羊，从亚伯拉罕所献的那个以撒，其实讲的就是谁？就是讲的就是耶稣，好不好？所以他讲了花了那两个月的时间在讲的旧约哈。其实他们其实已经爱上了这位耶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圣经上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只是新约，旧约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在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哈，我们也单纯一点，就像那个新几内亚的那些啊，原住民啊，哎，他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感受到啊，耶稣就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时候哈，耶稣自己说的，我们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39节哈。我说我们读圣经嘛，啊，对不对？我们查考圣经，圣经有没有永生呢？有哈。那永生在哪里呢？我们一直在讲永生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哈，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11、12节里面讲到哈，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啊；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啊。这里你看他说39节，你们查考圣经哈，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怎么样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哈。犹太人他们会读圣经啊，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每个安息日就是在会堂里面哈，就是在读圣经啊，至少有一个人会把这个经文念一念。那法利赛人他们会讲解圣经，他们就讲解圣经啊。那其实他们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在讲到神有一位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啊。那所以耶稣就讲了，你们在查考圣经，整个圣经那时候的圣经是讲到旧约圣经啊，整个圣经为我做见证就是这个圣经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你要看什么？你要看见耶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24章。所以我们从几个圣经的经文讲到哈，我们要查经，对不对？你要带领弟兄姊妹来查经，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查经哈。那有一个方式就是你从圣经当中去看到耶稣，就像是亚伯的羊羔，你能想到什么？就是耶稣嘛啊。那亚当穿的皮衣，你可以想到耶稣。亚伯拉罕献的那个以撒，你能想到什么？就是耶稣，因为你只有看到耶稣，你才会触动到我们的心哈。你看，在第24章，耶稣复活之后，他往以马忤斯路上了嘛，那他就碰到有两个门徒哈。然后第25节，他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就是旧约的圣经啊。然后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啊，于是从哪里？摩西和众先知起哈，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哎呀，太可惜了。路加，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那些话都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讲的是我，这个讲的是我，这个讲的是我啊，很多很多地方。所以就看我们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啊。那你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啊，那后面我们就知道说，后来他们不是跟耶稣一同住下了吗？然后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拿起饼祝谢，拨开了哈，掰开了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这才认得出他来啊。那忽然耶稣就不见了，可是他们这边讲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什么火热的吗？啊，有人跟你讲解圣经，你会不会火热？啊，就是那个宣教士不是讲圣经给那个哈、啊、那些啊，他们都会火热，因为你讲到谁？你讲到耶稣哈、啊，被触摸到了啊，所以当你接触到耶稣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会火热的啊，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这样子，蒙召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跟他啊相交，跟他有份。然后再来第44节啊，然后后来他不是跟门徒又显现了吗？复活跟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哈、啊。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说什么呢？摩西的书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之前我们不是讲到摩西、先知跟诗篇代表什么？旧约圣经，对，摩西五经，对不对？”还有先知的书，其实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后来，好，我们看以斯帖记，这个都是在这里面哈。还有什么诗篇？诗篇是讲到其他的哈，其他的这个文体哈，看像约伯记啊，像箴言这之类的，这些统称是什么？统称摩律法、先知和诗篇，哈，或者说圣卷。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好，于是耶稣怎么样？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有两方面我们要了解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看到耶稣，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被开启，你要被开窍。你心窍如果没有被开启的话，有没有看到耶稣？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很多人读圣经，保罗以前也在读圣经，对，法利赛人读圣经，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耶稣来了，他们结果把他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讲到你读圣经，但是如果你的心刚硬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耶稣。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哈、啊，犹太人现在有没有在读圣经？以前在读，现在也在读圣经啊，还有圣经的学者啊，一大堆，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啊？就不一定了啊，他们也在看的弥赛亚啊。你看在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12节，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讲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窍要被开启哈、啊，一定是要什么？靠着圣灵。圣经白底黑字写下来的，我们称为字句，对不对？我们每个人认识，你小学3年级你就认识圣经上所有的字了，变这样，对不对？不认识的，你查字典你也会认得哈、啊，你都可以把它念起来了哈、啊。可是那是一个字句，字面上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可是里面的意思是什么？”那就不是每个人知道啊，所以这边有提到有一个叫做字句，有一个叫做经意，有没有？啊，你看到第6节啊，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啊。那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如果小字叫圣灵啊，圣灵乃是叫人活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经也是一样啊，圣经其实它是一个活的，它是神从神口里所出来的话啊。它是灵，就是一个生命。之后我们会在这堂课里面谈讲到有关圣经的东西啊。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那耶稣口中所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你听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字面上的意义，对不对？你听字面上的意义的话，哇，那糟糕了啊！耶稣讲说，哎，如果眼睛怎么样叫你犯罪，你就把它什么挖掉了，对。结果我看到哇，怎么教会好多人怎么缺一只手一只脚，实在是眼睛怎么不见了啊，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你讲到这个东西，如果字面上的话你要这样做，你不是完蛋了吗？啊，其实讲的意思不是这个。然后耶稣不讲说，哎，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哇，结果耶稣可能都被啃光了，那不行了，对不对？那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啊，肉体是无益的，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讲的时候你不能从字面上看，从字面上看那就完蛋了，很多东西你解释不通，而且反而会效果是错的哈。所以最重要的是神要他表达的那个意义啊。如果你只在字句上，这个是蛮危险的啊。如果我们在讲字义，你如果你不知道它里面的含义的时候啊，那所以这边讲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讲说。然后在第十三节哈，他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降废者的结局。所以摩西就好像是旧约的律法，对不对？律法这个东西是神写下来的，用指头所写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摩西来的时候，什么？他跟神面对面，神把话传给他的时候，脸皮发光，人的反应就是不敢看这个摩西，他就用布、用帕子把他蒙着啊。那现在也是一样啊。他说，如果我们读圣经是蒙着帕子的话，就好像是什么？这边是世界，这边讲到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摩西，诵读这个律法，旧约律法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可是这个帕子呢，在基督里已经是被揭去了。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神所写的话，神的启示，其实已经是启示出来了，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哈。如果你看到基督的话，我们这个帕子就已经没有了，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阻隔了。过去认为是隐藏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啊。所以这个帕子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心地刚硬啊，心刚硬的话，心圣灵就没有办法做工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说新约，我们新约跟旧约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新约旧约时候是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新约是耶稣来了以后啊。那耶稣来了跟耶稣来之前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在旧之前的那个讲的东西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一个叫旧约，一个叫新约？旧约是神跟谁立的约？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哈，它是有没有律法？有神的命令。那律法写在哪里？写在一个两块石板上哈。那新约呢？新约就是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借着耶稣的血，过去叫做新来的旧约，写在石板上。可是新约呢，是有没有律法？也有律法。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很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你律法要写在心板上，有个条件，你的心要怎么样？啊，你的实心要除掉。神要把心给我们一颗肉心，对不对？把心放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颗心灵。所以如果你没有新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叫做实心，心里刚硬的话，圣灵没有办法做工。圣灵没有办法做工，你就没有办法被开启，你就看不到这个神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哈。那在旧约里面，他们不领受圣灵，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话，不能领受圣灵的话，他们在读摩西的律法的时候，都还是看到是属肉体的条例，看到的是写在石板上，他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哈。所以直到今日，他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是他们可不可以看到耶稣？其实很简单，你把帕子拿掉嘛啊！帕子拿掉的方式就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就把你的心的刚硬的心变成柔软的心，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看几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过去的那个叫做实心啊，现在的叫做肉心。过去在律旧约的时候，神给他们为什么是写在石板上？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为什么心刚硬？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圣灵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不可以变得柔软？可以变得柔软啊。那曾经我们看一下圣灵来之后心会不会变得柔软，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三十六章，以西结书的第三十六章啊，第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讲到说，我必把你们引回啊，把你们聚集回到本地。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对不对？我们讲到受洗归入基督的名嘛，啊，我要洁净你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圣灵就可以来了。记得啊，我们讲到说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那我们就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时候圣灵可不可以在我们里面？ 就可以了哈，是有个条件。然后呢，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既然圣灵要来了，你们过去是硬着心啊，像金刚钻一样好硬的啊，那所以我只能把它写在石板上。可是你们现在已经要领受圣灵了，我就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呢，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点点点点的。所以从这里看到，我们要顺从神的律法，一定要靠着圣灵。记得哈，属血气的可不可以遵守律法？属血气的人不能靠着律法称义，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有个有罪的性哈，律法来叫我们，哎，做这个该做的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做？我们不做。好，不该做的呢？我们偏要做。所以该行的善我行不出来，不该做的恶怎么样？我偏要行。我若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有吗？保罗在讲到说，我真是什么苦啊，就是你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的律法？不能。所以为什么保罗讲说，有血气的，凡是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能够称义啊。所以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啊，我们罪的赦免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时候律法就可以写在我们心上啊，这是新约的一个条件哈。那另外一个给大家看的，就是在希伯来书哈，所以这几个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八章过去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叫做旧约啊，所以第八节那边讲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是另立新约。然后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好，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然后第十节，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要将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什么？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这个律法是已经在我们心上了哈，所以我们的心就变得是柔软的啊。那过去我们叫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讲了很多律法上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所讲的律法跟旧约律法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很多冲突的地方嘛，对不对？旧约讲到不可杀人，对不对？那结果耶稣怎么说？不可恨人，对不对？啊，你恨弟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哈。然后呢，不可动奸淫，对，不可淫乱，啊。然后呢，耶稣怎么说？哎，你想到就不行。旧约没有这样说啊，对不对？耶稣，你好像是不是把旧约给改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哈，耶稣他是成全律法，他把真正的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啊。所以你看说，可不可以休妻？可不可以休妻？离婚可不可以离婚？啊，可不可以离婚？圣经上有没有说可不可以离婚？有人跑来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离婚，结果呢？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说，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犯了奸淫的，犯了奸淫这个约就毁了嘛。那平常时间可不可以离婚？个性不合可不可以离婚呢？啊，或者说有家暴在那边啊，可不可以离婚？耶稣说不可以，对，因为神所配合的什么人不能分开。我们看那个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第三节哈，他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第四节哈，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然后呢，法利赛人，那这样摩西为什么可以吩咐啊？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你们想要休妻的哈，你们要知道摩西有这个条文啊，所以你就知道按照这个条文来做。那摩西说可不可以休妻呢？可以啊。怎么样情况可以休妻呢？在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里面讲到，你结了婚之后，如果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对不对？那不是可以吗？所以他说摩西为什么可以说可以休书呢？耶稣就说，摩西因为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心硬，你们的心硬哈，所以给你们休书。所以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硬的还是柔软的？都是硬的。我们现在的心是柔软的，是刚硬的？现在是柔软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心会不会硬？有时候会硬。你知道心硬的时候，圣灵我们会不会离开？圣灵你就感觉不到圣灵，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有时候还是硬着心，硬着心，你发现哇，怎么样子圣灵就触摸不到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这样子，对不对？啊，说柔软吧，啊，这是乌格牧师不是告诉我们啊？他讲到其实讲的很简单，你要谦卑，对不对？你要悔改，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当我们柔软的时候，圣灵怎么样？你会感受到圣灵。但是如果你硬着心不悔改的话呢，你就感受不到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新约旧约最大的差别就是。圣灵来了，耶稣来了就把圣灵带来，所以圣灵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在讲到说啊，圣经它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那但是我们要能够要认识耶稣的话，一定要借着圣灵。如果圣灵不开启我们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耶稣。所以那些犹太人，现在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现在在问为什么这些犹太人都不信耶稣呢？对，很简单。你要信耶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信主，他们讲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听到的每一个都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没有说哎，读圣经的时候忽然他就明白过来啊。如果真的是明白过来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光照他啊。但是很多时候啊，他们都是这个是被圣灵开启的啊。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见证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你读圣经要看到什么？要看到耶稣哈。耶稣曾经问犹太人说，你们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啊，要看那些穿华丽衣服的吗？还是穿什么？不是嘛，他们是要到那边看施洗约翰，对，施洗约翰在那边有旷野的声音，大老远你去旷野看什么呢？就是要看先知嘛，啊，先知所说的话，听他所说的话。同样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究竟要看到什么？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要看到耶稣啊。那许多人读圣经是凭着自己的感想，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啊，哎，有时候我看到有他们在查经，就说哎，这个感想，就是用自己的凭空想象那个东西去讲。那你会发觉圣经什么话你都可以随便说啊，你可以天花乱坠的，你这个描述什么都可以。可是最重要的，你在这当中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啊。他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感想，或者从这当中想要找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经文，这个好不好？这个东西也无可厚非了啊，也不是好坏的问题啊。但是然而读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啊，就要呈现啊，耶稣，因为圣经是神，他就是要显明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啊，还有他对我们的心意。那其实呢，这个东西都是显在耶稣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没有人可以认识神，可是借着耶稣，我们可不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啊，神他就是道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他也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源头。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找到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在圣经上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啊，那他也是我们今生所面对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啊。约伯记，我们看到读约伯记，约伯记碰到他的一个困境，他出得来出不来，出不来啊，一直到他后来看到他的救赎主活着啊。你看读约伯记有一句话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那个信心就进到他的里面啊。所以他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可以啊，有了耶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可是没有了耶稣呢，一切都归于虚空啊。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传道书它里面讲到很多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它跟神的关系断了啊，因为他去拜偶像。所罗门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寻找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寻找到永生，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有了啊。但是呢，耶稣讲到说，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可是你们得着了没有呢？你们没有得着。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你释经学的一个释经的原则，第一个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啊。那旧约圣经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讲到耶稣的啊，那耶稣也说旧约是为他做见证，因为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就是指的旧约啊。那但是我们要读旧约，只有从属灵的角度，你才能够超越时空啊，你才能够进到永恒的领域里面啊，你才可以在这当中看到耶稣。所以我们从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哈，从旧约圣经看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指的摩西五经 创出立民生哈、啊。那这是圣经首先被写成的哈、啊。那它也是第一个将神的启示表明出来的书。好，有了这个之后呢，所以这个很重要，创世纪很重要啊。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来讲解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是个起初的书，所有神的原则、最先的原则都从创世纪可以找得到哈、啊。所以从这个五卷书上可以看到耶稣可以显出神奇妙的作为哈、啊，还有他行事的原则都可以看得到。啊，之前有问过大家说，第一个在圣经上出现的有关耶稣的是在哪一章、哪一卷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创世纪的第几章？第一章第一节啊。起初有没有看到耶稣？耶稣他就是起初，他是首先，他是末后哈。神创造，神有没有看到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创造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是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哈。创造天地，在这天地里面都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啊，创世纪从神的创造。他是一位创造的神，耶稣看到耶稣，从他赐福，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耶稣？也看到耶稣。神会赐福，神会不会咒诅？魔鬼会不会咒诅？我们怕神的咒诅，还是怕魔鬼的咒诅？我们常常怕魔鬼的哈。可是圣经上讲说，神没有咒诅的人可不可以咒诅？人就不能咒诅哈。所以亚当犯罪之后，神咒诅地，对不对？神咒诅蛇，神咒诅什么哈？所以咒诅也是从神来的，审判也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你刚开始，你明白这个原则，你就知道了哈。那跟耶稣也有关系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的咒诅，他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的咒诅全部被化解了。那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他的话，我们就还是活在咒诅当中啊。审判跟耶稣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创世纪也提到审判，对不对？啊，洪水的审判啊，等等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因为耶稣他是审判的主啊，耶稣神把审判的事交给谁？交给耶稣啊，他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百姓招聚，对不对？然后分成山羊、绵羊，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啊，所以你看到审判，其实就看到耶稣，他也供应一切的需要，对，啊，看到羊羔，看到耶稣啊，看到这个献以撒也是看到耶稣哈，所以你从创世纪，因为太多了啊。所以我只写个大概的哈，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耶稣，啊，从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因为出埃及记最主要讲到他以色列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然后他是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逾越节的羊羔就是耶稣啊。那神赐下律法，神与他们立约，跟耶稣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哈。所以你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利未记我们看到耶稣呢？利未记最主要讲到献祭的事嘛，还有律法条例的啊。从献祭的条例有没有看到耶稣？他的救赎工作啊，他是使人成圣的啊，他赦免人的罪，还有讲到平安祭啊，跟神相交，那太多太多的啊。你这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很多。如果我们再看到，哎，献的燔祭是燔祭代表什么？然后燔祭这个要剖开来啊，那个肉块啊，剖怎么样？怎么样？摆在那边皮要剥皮啊，干嘛的？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血为我们而流，身体为我们剥开啊！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你可以看到这个啊。那燔祭可以看不看到耶稣？他就是成为馨香的供物，完全的奉献给神，毫不保留。燔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祭物献上啊。你献平安祭的时候，还可以把它献的祭物怎么样？烤成八分熟，对，哎，我们跟神一起分享啊。可是献给神的燔祭怎么样？需要完全的献给神啊。赎罪祭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成了赎罪祭啊。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啊。那个食物的条例、饮食条例都可以看到耶稣啊。那民数记可以不可以看到耶稣？民数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在旷野，后来发现他们没进去，在旷野流浪。在旷野流浪是无头苍蝇这样走吗？不是啊，每次要走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虽然神叫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没有带他们进去，可是在旷野流浪的每一个地方神都与他们同在。对，有那个灵磐石，要记得玛拿，玛拿可不可以讲耶稣？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灵磐石有没有讲到耶稣？在什么地方提到耶稣？就是那灵磐石啊，你圣经上直接说的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啊，你看第十章讲到说，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我 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对不对？从红海经过代表受洗啊，对，这边是受洗归了摩西，我们受洗是归谁啊？归耶稣嘛，旧约是归摩西律法啊，摩西其实就是摩西律法，然后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什么？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什么？基督。你看，所以我们在讲到羊羔是基督，那是活生生的嘛。石头呢，是可不可以讲耶稣？也可以讲耶稣啊，对不对？这里就说了吧，啊，食物也可以讲耶稣。所以你讲到说圣经上讲的都是灵异啊，你要从灵当中看到耶稣。你看不到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神话故事，是干嘛？意思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吗？到底那边我们去那边考察一下，有没有这种石头里面可以出水的啊？你从字义上你就看不到这东西。其实这是代表耶稣就是那个灵磐石，对。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讲说吗？你们喝了这个水怎么样？还要再渴，对，井里的水。但是喝了我所赐你们的活水怎么样？就永远不渴。这个你们腹中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啊！所以他是引导圣民的云柱火柱。以后我们会读到他是我们的牧者，对不对？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啊！你在这边有看到灵磐石，还有看到铜蛇，有吗？摩西不是举那个铜蛇吗？铜蛇跟耶稣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在哪里有提到？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有吗？那句话，这句话好像大家有点印象。第三章十四节、十四、十五节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熟了哈，三章十四、十五节在前面了哈，人子也必照样哈被举起来啊。我们怎么讲到蛇？蛇是好东西啊，坏东西啊？蛇是坏东西，怎么用蛇来比喻摩西？耶稣？大家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可是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随便比喻，有它的意义在那里。这个蛇不是罪的形状吗？那耶稣是不是成了罪的形状？所以你可以把经文换在一起啊。铜蛇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个铜蛇就是指的耶稣，因为人看了那个铜蛇就怎么样？哎，他本来被咬了，要死了，一看了就活了，对不对？在民俗经里面讲，那另外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哈，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提到这个事情，第八章的第三节哈，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最深的形状，蛇是不是罪啊？蛇就是罪嘛，对不对？蛇就是魔鬼撒旦，他是罪的源头。所以耶稣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是谁？
耶稣。
耶稣，你们讲对了。以前劳米伦不是一开始问我说谁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他们说希特勒是吧，斯大林，那是讲很多很坏的人。那后来讲说其实是谁？耶稣。为什么？因为对，他背负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普天下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啊。希特勒罪有没有在他身上？有。希特勒罪加上斯大林的罪啊，这样陈进兴的罪加上你的罪我的罪，哇，够呛的，对不对？够重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铜蛇，你讲到这个你如果真的知道耶稣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觉得哎这是一个故事而已，没有什么意义啊，但你就知道说这个讲的就是耶稣。你要仰望耶稣，仰望铜蛇，仰望十字架。耶稣怎么样被举起？就是十字架嘛，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若被举起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你也可以从这经文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仰望耶稣。大家有没有读过仰望耶稣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司布真，你知道司布真他是讲道王子，对不对？那个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之后呢，哇，他讲道就大有能力。他大有能力就是因着以赛亚书的一句话啊，他就得到这个能力。大家想不想得这个能力？啊，想啊，那是个，但条件是这个必须是神对你说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白底黑字，大家都读过，你读过，我读过，他读过，司布真也读过。但是这个话，当神是透过这个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哇，那个有能力啊！他是在引用什么诗篇？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四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哈， 二十一节，你们前面讲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然后二十二节，四十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哈，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边讲到地极的人仰望我，司布真哈，他在一直在寻求神，神的面的时候，哈，有一段时间很痛苦，觉得这个罪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赦免，觉得离神离得很远，所以他就怎么样参加所有的聚会。他想在聚会当中认识神，遇见神，结果每一次都很失望，这个聚会也没有遇见神，那个聚会也没有遇见神，哇，一直到后来哈，经过了多久了，有半年的时间吧，啊，那后来又有一个聚会，他想说要去还是不去，他再去吧，希望说不定神的那真的要与他相遇，不能错过吧，好，他去吧。那去的时候，结果那天下大雪，就像现在美国东部下大雪，不雪都封住了，去不去，他在那边犹豫，这个聚会还会有吗？不大可能嘛，在那个时代哈，他想是，可是他想说，哎，万一有聚会的话，我不错过了吗？所以他就去到那边啊，哎，在那边等了半天，就是哎，发现本来那是一个聚会，很多人会来，可是发现在那边只有大概五个六个人在那里，在那边等那个讲员，发现不只是会众没有来，讲员也没来，因为交通啊都被封住了。来不了了，他一直等，七点钟等到九点多，哇，到后来不行了，啊，再等下去没意思了，散会吧。那要散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农夫，教会的执事很爱主，他说这个我们就这样散会也没有意思吧，啊，这样子好像没有读神的话哈，啊，我们还是有所亏欠。那好吧，我就来念一段经文给大家读读哈，就是读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好，那那边讲到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哈，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哈。不然当他讲到仰望我的时候，他说，年轻人呢，啊，讲到四不尊的时候，他大概垂头丧气，在那边讲没有聚会，啊，他只讲一个经文。年轻人，他就起头来，你当地极人都当仰望我，你当仰望耶稣，就这样说。你要仰望神啊，仰望神啊，然后你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神。当这个农夫这样讲的时候，忽然那句话好像就是神在对他说的：“你当仰望我。”忽然，哇，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他所担心就是说：“哎呀，我的罪没有赦免。”那个，因为他仰望，他抬起头来了，就像仰望铜蛇一样，他看了那个哈，所以他就得着了神的这个话，所以他的讯息里面讲说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什么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哈。所以为什么他成为讲道的王子？他把人的信心指到耶稣那里啊。所以在他的信息里面，最后面就是讲来讲去都讲着你要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啊。那真的是带来很美的服侍。后来他死了，葬在西敏寺，他的棺木上面有本圣经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啊。所以你看。看到铜蛇，你是看到这个，你才有意义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哈。还有讲到巴兰讲的预言，对不对？巴兰是个先知，对不对？邪恶的先知，可是他讲的东西，我们讲到耶稣也有哈。啊，有星星要出于东方，好，后来耶稣真的是东方博士来了哈。那生命记是重复神的律法哈，再讲一次。那耶稣他就是神的道，他显明神的法则哈。那遵行的人就蒙福，悖逆的就蒙咒诅哈，受咒诅。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也看到历史哈，其实从创造世界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吗？整个世界的历史哈，这有形质的这个世界它是有限的。这世界都是暂时都会过去，可是将来在天上新天新地那是无限的啊！这个叫做历史啊。那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圣经上所记载的历史故事啊，耶稣都在其中，整个故事都在圣经里面。记得哈，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到世界末了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那耶稣也在这当中。你在启示录有没有看到耶稣？我们在修过启示录，对不对？读过好多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节都是了，最后一节什么？阿们，阿们，有没有看到耶稣？阿们就是耶稣的名字哈，到处都是哈。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中有没有讲到耶稣？也有哈，看到
耶稣在这当中做了引导的工作，做了拯救的工作，做了牧养、审判，还有恢复，太多太多了啊！我只是这是概略的讲几个。从约书亚这一次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讲到有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人是谁啊？啊，人家讲是不是天使或者谁啊？米迦勒或者谁？耶稣其实就是耶稣哈，因为他俯伏跪拜他。如果是米迦勒不能啊，对不对？那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的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啊，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他也是以色列的士师啊。大家知道士师，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啊，审判者，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哈。那在路德记有没有看到？也有看到啊，他是至敬的亲属啊，他让死者留名啊。那到了进了王国时期啊，从撒母耳记啊，一直到列王记啊，还有历代志上下啊。在王国时期你可以看到耶稣啊，他是以色列的君王，对不对？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他牧养以色列的民啊，他是牧者，他也是受膏者，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有这些高某跟职分啊。那他目的就是要带领神的百姓归向神，所以你从以利亚的身上你看到耶稣，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啊。那贝鲁的时期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一下，从圣民他到了后来不是贝鲁吗？啊，在列王记下最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贝鲁当中也有神与他们同在啊，因为神跟耶利米讲说，你们就去啊，我会保守你们，所以神他是保守他的子民的啊，在那边神会建立他们，会栽植他们，那最终呢，神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神在患难当中会不会跟他的百姓同在？会哈，贝鲁当中我们也会，神会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异邦之地，甚至在监牢里面，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跟神在一起。大家知道那个盖恩夫人，对不对？都听过盖恩夫人，但故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啊。盖恩夫人她坐过牢，坐了好几次啊，那总共大概有11年的时间在牢监牢里面。她是个贵族，可她在监牢里面好像是被关在笼中的小鸟，对不对？可是她却是自由的，在外面的那些自由的人，可是他们却是不自由的啊！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被掳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神也会把我们带领回来啊！在这些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古列王，你们看到耶稣，可以看到耶稣，他是我的牧者啊，我所高的古列，对不对？那特朗普身上可以看到耶稣。特朗普身上也可以看到耶稣哈，因为所有的权柄都从神来的哈，所以若不是神允许，这个不会。所以有些外邦的神，外邦的王哈，外邦的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哈。所以这个你可以从这个莫迪改看到耶稣，从亚哈随鲁也可以看到耶稣哈。那讲到圣城哈，圣殿的重建，会不会看到耶稣？啊，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哈。那他是莫迪改，他拯救犹太人，以斯帖记那边讲到也看到耶稣的影子哈。那在诗篇智慧书有没有看到耶稣？也有哈，在诗歌还有智慧书的作者有人性里面的理性啊，然后他情感意志的描述哈。所以诗人被圣灵感动所抒发的话哈，其实有很多是讲到对耶稣的预言啊。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了一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其实讲的是耶稣，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仇敌坐你的脚凳。哎，那个大卫是谁啊？大卫对弥赛亚说，主啊，对不对？可是你们说弥赛亚是谁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啊，你会不会对你的孙子说主啊？会不会说？犹太人很重视伦理哦，我们中国人很重视伦理啊。你会不会跟你的孙子说主啊？只是让他让你很受不了的时候，你说我的小祖宗啊，拜托啊，吃个饭吧。你可能会这样讲啊，但是一般人不会讲嘛。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那只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被圣灵感动啊，看到了那位弥赛亚。可是弥赛亚呢，他却又是他的后代子孙，所以这个是很特别，是一个奥秘在这当中啊。约伯他也讲过了一句话，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你怎么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他就冒出这句话出来啊。那箴言里面也讲到，你知道神的儿子名字叫什么吗？对不对？怎么会知道神会有儿子啊？对，犹太人以色列人从来讲到神就是神，不可能有儿子的，可是竟然这箴言里面有这句话啊，那后面就印证出来了啊。 所以从理性从理智上来讲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啊。我们从箴言啊，还有从约伯记看到有很多的苦难，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啊。神都把我们带到一个蒙福的道路上面。情感呢，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喜怒哀乐啊，很多人喜欢读诗篇啊，特别是在低谷的时候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困境当中，很多诗篇去帮助他们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当中，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其实啊，基督他感同身受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陪伴我们，他也会引领我们。那意志上面也是一样哈，神给人自由意志，基督成为我们的表率啊，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啊，在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那先知哈，旧约的先知书，他说很多的预言，他关乎神的百姓因着犯罪，最后亡国被掳哈。我们读先知都很痛苦啊，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审判。可是在这当中也有一些盼望，在这当中哈，他有审判，有救赎，还有恢复哈。所以从这当中，审判也可以看到耶稣，救赎看到耶稣，恢复也可以看到耶稣啊。所以以前要讲解圣那个先知书，哇，很不容易讲。哎，看到耶稣，很多人哦，太好讲了，太好讲了啊！你就一直讲到耶稣，讲到耶稣就好了嘛啊！如果你没讲到耶稣的时候，哇，讲到背景啊，讲到历史，讲到什么，我都有时候昏了，有时候记不起来。对，你们能记吗？也记不起来吗？不需要记，你知道看到耶稣，你就自然就记起来了啊！很多东西以前记不起来，哎，看到耶稣，很多人就很多种地方就可以记得起来啊！所以发现你看。整个旧约圣经不是那么难念哈，而且看到耶稣之后你会很喜欢读哈。那新约有没有讲到耶稣？那更是不用说了哈。那基督是降生之后呢，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就开始这个新约的时代。所以不仅是旧约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哈，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也是要为他做见证，圣徒蒙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新约的圣经是使徒们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所说出来的一些话哈，他们写成的圣经，他们也是从各方面来表明耶稣基督。所以从新约我们看到哪些呢？我们分类的话，分四福音书，对不对？有看到使徒行传，有看到使徒书信，还有启示录，其实很简单哈。那四福音书是从福音书来描述耶稣的生平啊，用四个角度，这个很多人都在讲哈。从四活物当中，狮牛人鹰哈，就是从属天。以西结看到四活是天开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被圣灵开启，看到天上的启示哈，看到耶稣他有人的形状，他有牛的形状，他有狮的形状，他有鹰的形状哈。马太福音都显出他就是狮子哈，有荣耀的君王，显出他是尊贵的权柄，还有他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讲到耶稣，讲到天国，天国，天国的嘛，是一个他的国度，因为他是王。那马可福音呢，讲到他是受苦的仆人啊，在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讲到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王，他们没想到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但圣经上有没有讲他是受苦的仆人？有哈。所以他们在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有一个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读的时候，哎，这个讲的是谁啊？是以赛亚呢，或者是别人？从来没有想到是那位弥赛亚。结果腓力就跟他传讲谁？耶稣啊，这个就是讲的耶稣哈。所以你看到有人在苦难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哎，这就是讲的是耶稣。约伯记有没有看到耶稣？你可以看到耶稣哈，约伯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耶稣哈，一个义人受苦这当中哈。那所以马可福音他所描述的是从一个角度，他没有讲到他是那种像马太福音他的家谱啊，他的什么哈，都是非常荣耀的一些事情。他讲的就是他是一个仆人。到处说耶稣就急急忙忙的去一个地方替一个人啊按手祷告，急忙又去那里啊，都是风尘仆仆的啊，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他死了的时候也是草草把他像写完了啊，并没有这个后面所描述的那么详细啊。他在谦卑的在世上服侍，他完成救赎的工作。那路加福音呢，讲到他是人哈，他最后面讲到他的家谱，讲他是亚当的儿子，是女子所生的，把耶稣的生平从历史的角度把它说出来啊。那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约翰上面你可以看到他跟神是原为一，同尊同荣啊，他也接受这些所有的敬拜在这当中。那福音的见证哈，我们看到综合四卷福音书里面有好多为耶稣的见证，神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话哈，圣灵哈也为耶稣做见证，天使也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还有耶稣所做的事哈， 还有所有的人，万国万民都要为他做见证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福音书讲到是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看到耶稣这个就很容易了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日本那个牧师啊，他看福音书，所以我们一般传福音的时候会讲讲看福音书，马上看耶稣啊。那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耶稣啊，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他就赐下圣灵给门徒，他们得着能力，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是与圣灵同工，他们就可以做见证直到地极。我们看到彼得的见证哈，那彼得他说了几篇道哈，如果你看到他是引用诗篇的话，诗篇十六篇，诗篇第二篇都是弥赛亚的诗篇，他见证耶稣是主哈，叫听的人能够相信，能够得到救恩。斯提凡的见证，如果你看到斯提凡，他讲了很长的话哈，那讲了历史故事，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摩西，讲到约书亚哈，讲到那个约瑟也被弟兄卖了哈，讲这些东西讲的是什么？从这当中看到耶稣。从摩西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啊？他是被他的弟兄弃绝的，对不对？他不是要去排解，哎，你们不要打架，不要打架，结果呢，哎，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就弃绝摩西，对不对？摩西耶稣来是不是要，哎，我们和好吧，哎，你是谁啊，对不对？把你钉十字架啊。约瑟也是一样啊，约瑟也是被他的弟兄卖了啊，所以耶稣没有被他的弟兄卖了，也有啊。所以从这当中你看到只是一个故事，可在这故事里面他要讲的是什么？就讲了耶稣啊。腓力也是一样啊，刚才我们所讲到以赛亚那受苦的仆人啊，讲的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啊。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哇，他更不得了啊，他是圣经都熟了哈，摩西五经他都可以背起来的法利赛人哈。那他蒙召做外邦的人使徒，他常常引用圣经证明耶稣啊。你看到他去犹太会堂，他都引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主哈，从死里复活，那叫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认识并接受救恩哈。所以从使徒行传看到他们也是一样为耶稣做见证。那后来我们看到有使徒书信哈，使徒写信给众教会，从各种不同角度哈来阐述基督的信仰的真谛。那他将基督成名给众圣徒，叫他们认识基督，跟从基督哈，叫他们能够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所以我们在读使徒书信也是一样，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保罗哈，他写了十三卷书信，那他讲到耶稣基督，论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从圣灵看，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肉体看，从肉体看到他是大卫的子孙，活生生的被生下来哈。然后呢，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知道那基督的奥秘哈，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都在。”这个我都知道了，我要把这个传出去哈。所以他写了，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这个书信哈？因为他知道这个奥秘，他也认识到这个耶稣基督。他说：“好、哦，我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万事看作粪土。”那他把所领受的写出来了。他说：“我们也要一样，我们蒙召就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认识他啊，经历分享他的一切。”那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他从各种的角度看哈，他是神的儿子，他远超过天使，他远超过亚伯拉罕，远超过摩西，远超过约书亚，他也是远超过亚伦，他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等等的哈。你从这个希伯来书也是都是看到耶稣。彼得书信也是一样哈，彼得他亲身经历过耶稣，见到耶稣登山变相啊，那知道他是个大牧者，他是使人成圣的哈。那他也是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我，对不对？你要人家要把你绑着到你不该去不想去的地方啊，所以彼得也讲说，我们蒙召就是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啊，所以他写了这个，他认识到耶稣，所以要我们也能够效法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从雅各那边也讲到说，你如果信奉耶稣基督的话，你不仅是有信心，你会行出行为啊，不只是能够听到，也可以行出道来。犹大书那边讲到耶稣他是审判的主啊，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启示录更多了哈、啊。你看到他是荣耀的人子啊，人看起来好像人子的，哇，他却是荣耀，他是神哈、啊，他也是得胜的君王，他是宝座的羔羊，像是被杀的，可是又坐在宝座上的，配受敬拜的。他最后是坐在白色大宝座，是审判的主宰，他是全能的真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都把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详细哈、啊。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看到耶稣哈，我们看第三个讲义哈。那圣经有各种的文体和题材，有历史、律法、预言、诗歌、智慧、语录等等，从字义的背后都隐含着属灵的隐迹的哈。你不要只看字义啊， 那若从其中看到耶稣，你就好像找到钥匙。哎，这个悟国牧师不是给我们七把钥匙吗？其实最重要的钥匙就是耶稣。对，你读圣经要不要钥匙啊？啊，你没有钥匙，你都不知道，你都被关在门外啊。你开了门之后，哇，这个登堂入室啊，你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的奥秘啊。所以你要看到每一件事情都要跟耶稣有关系啊。圣经记载的那些人物啊，不是单单讲述他们的故事而已啊，他们的信心仰望他们所应许的救主啊，他们的行动预表耶稣基督，他们也与耶稣基督发生奇妙的关系啊。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过耶稣啊？我们说不可能啊，一千七八百年的事情啊，1700年前耶稣之前的七八百年才有亚伯拉罕，对不对？可是耶稣讲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么样？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啊，既看着我就欢喜。有个经文大家知道吗？啊，在约翰福音3:8-56。好，现在问你们，他在哪里仰望耶稣？哇，这个就难了，对不对？他耶稣只讲了那句话，亚伯拉罕欢喜仰望我。哎，我们看创世纪都没有看到他在欢喜仰望耶稣。那你就看到哈，圣经上有好几次亚伯拉罕仰望，他亚伯拉罕举目仰望，抬头一看，看到什么？哎，看到一只羊拴在那里，他欢不欢喜？本来要杀这个，有人哭的要杀一杀，后来看到这个，哇、哦，有个哇，可能很开心，可能看到羊欢喜，对不对？还有仰望谁？仰望有个叫麦基喜德的，对不对？记不记得啊？哎，可能看到麦基喜德，他欢喜啊，或者是他在帐篷里举目仰望，看到有三个人向他显现，对不对啊？哎，就请他吃饭，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从这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啊。那这个东西你们就自己去看了啊。所以你们要熟悉圣经，这当中你从这个观点然后去看。然后第二个问题问你们，摩西跟基督有没有关系？摩西跟基督又差了大概1400多年了啊，那有没有关系？哎，可是在你看到在希伯来书讲了一句话啊，希伯来书的第11章讲到摩西的信心的时候，你看到啊，讲到摩西信心，他受苦，对不对？他跟以色列百姓受苦，24节，因着信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我们哎好像很熟悉，可是接下来26节，大家读这个经文哈，他看什么？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吗？为基督受凌辱，哎，为基督出现了没有？
没呢，
没呢哈，这个影子都还没有看到哈。那在对1500年、4500年以后的事情，可是他看为基督受凌辱啊。那怎么回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哎，你是不是把岳飞跟张飞混在一起了？其实他看到为谁受苦？为以色列百姓受苦，对不对？基督在哪里？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你看到以色列百姓，你看到谁？看到基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仰望天上的星星，他就欢喜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做了什么事？他就看星星而已。他看到星星，看到什么？他的子孙，从他子孙看到谁？看到耶稣啊！在加拉太书3:16里面讲到，啊，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说的。可是他讲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讲的不是许多的子孙，而是指的什么？一个人，指的就是指的基督的。所以当你的信心看到星星，其实看到是你的子孙，可是从你的子孙又看到耶稣，哇，这个是需要被开窍的。所以你不开窍的时候，你亚伯拉罕看星星啊，你想他看的星星，看的再看再多也不过3000颗吧，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样的。你在看字义上的，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你看灵异的时候，你看到从星星看到他的子孙，从子孙看到耶稣。OK， 所以摩西也是一样，他看为基督受苦，哇，你跳得太快吧？其实不快，很简单，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可在亚伯拉罕后裔当中有没有耶稣？有啊，所以你从这样看就不难了哈。那大卫看到有没有看到耶稣？刚才就讲了哈，主对我的主，耶和华对我的主说，我的小祖宗是这样的，其实是讲的哈，就是他看到的是耶稣，还有很多的角色哈。那其实耶稣是基督，是神本体的 真相啊，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基督尚未降生的时候，旧约圣经的各种人物，你看到天使，其实有时候耶稣降显现的时候，他是以天使的形式。你看有很多使者啊，甚至天使跟他拜，可不可以跟天使拜？不可以。但是这个使者接受敬拜的话，啊，那表示说他就是耶稣，他是以天使的形式跟他见面啊。就像雅各对不对？有一个人跟他摔跤，那后面有描述他就是天使，但是那个就是神自己啊，因为他跟神面对面。麦基洗德对不对？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就已经讲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了哈。古列王啊，或者磐石、玛拿、羊羔，对不对？都可以预表的耶稣哈，不管是活着的，或是一个矿物，或者是什么的哈，都可以讲耶稣。江河、河水，可不可以讲耶稣？也可以讲耶稣哈。那施洗约翰哈，那施洗约翰跟谁都有跟耶稣的关系哈。好，所以考试考你们一个问题哈。那个耶稣不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天国最小，你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这个你要怎么解释？我们都是女子所生的，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哎，亚伯拉罕也是女子所生的，只有亚当夏娃不是女子所生的，对不对？所以亚当夏娃以外的人都比都没有约翰大，所以约翰也比摩西大，也比亚伯拉罕大，也比他爸爸大，是这样子吗？所以记得哈，你看圣经要看到谁？看到耶稣。凡女子所生的有没有看到耶稣？耶稣是不是女子所生的？是哈。好，天国里最小的是谁？我们都信主，我们是天国里啊。但天国里你老几啊？你是第几的？第一、第二、第三，不敢讲第一，也不敢讲。我是最小啊啊！你是最小的吗？不是啊，最小的是谁？耶稣吗？乌果姆是不是这次不是讲吗？啊？他是最小的嘛，啊，所以我们讲天国里最小，其实记得我们看这个东西，不要看那个人是谁，不要猜那个人，看先看耶稣，啊，女子所生的耶稣，啊，天国里最小的就是耶稣嘛，因为他降卑降到最低的，啊，没有人比他再降卑再小的了，哈，啊，可是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你从这个角度看，哎，可是这两个有矛盾，有点矛盾，对不对？女子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比他大，对不对？然后呢，天国里最小的。却大过他，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夹缝里面哈。但其实约翰讲过一句话，他讲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啊，这个人啊，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在我以后来的，对不对？可是他原来是在我呢以前，所以他要来这边，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受约翰的洗嘛。所以他位分上来讲，哎，他好像比约翰小，对不对？可是他又是比什么约翰大。”所以你看到女子所生的跟这个天国最小的，你看到耶稣的时候，这个就没问题，对不对？啊，你讲的是耶稣的时候，你看这个经文就不会，我们讲的这到底是谁？我比约翰大，我比施洗约翰大，因为我是天国，我是可以进天国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记得哈，神不要我们去跟别人比啊，人比人会怎么样？气死人啊！所以我们都要跟着看到耶稣，啊，都看到耶稣。还有一个讲到说说，凡教力争胜的啊，怎么样？凡在场上跑的多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对，我们讲说我们是要得奖赏，我们教力争胜都要教力争胜，可是得奖赏就一个人，我们这群人到时候争，我们要争第一，对不对？啊，你要跑在我前面，我就不是第一了，对不对？所以但是记得我们不是跟别人争，那一人讲的是谁？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就是耶稣嘛，只有他的奖赏。所以如果你要得奖赏很简单，你就跟他合一嘛，你在他的里面，你就可以跟他一同得奖赏。所以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对神的原则、神的一些真理的事情，你就知道的比较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要跟耶稣发生关系，你在读圣经就不一样啊，有一个更亮、更明显哈，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面，让你可以明白哈。那另外一个，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耶稣，他显出神的荣耀哈，所以在圣经里面显出的里面有很多诗章颂词，他歌颂神的属性，还有奇妙的作为。从这当中哈，我们看到其实都是对耶稣的一个歌颂。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有歌颂羔羊哈，歌颂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审判哈。那神他也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哈。那圣经上所讲的其实都是在反映耶稣的真体啊， 我们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影子，对不对？这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他说实体却是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也讲到，不管是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真正的实体是这个啊。所以你在读安息日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逾越节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无酵节也有啊，初熟节他是在初熟节的时候复活，五旬节的时候他是赐下圣灵来的啊。那吹角节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圣灵招聚啊，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就审判全地，在祝棚节的时候啊，新天新地，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在节期当中都看到耶稣在这当中啊。那献祭的条例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还有我们看到任何神所吩咐所造的方舟有没有看到耶稣？可以看到会幕有没有看到耶稣？各种器皿啊，约柜啊，铜蛇祭坛圣殿啊，啊灵磐石啊，玛拿一棵树，对，那个树水就偏甜了啊。看有没有看到耶稣？有哈、啊，耶稣被钉在那个木头上面那棵树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看到耶稣，还有预言中的灵异啊，其实就是在见证耶稣啊。那这个先知的预言是借着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所说出来的话，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哈、啊，先知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心中基督的灵把它给表述出来哈、啊。那耶稣也说哈、啊，这个基督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明了，他来了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哈、啊。所以最终这些都会应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啊。那我们读到耶稣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开心？很开心哈、啊。如果你里面真的是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啊，你看到耶稣，你心会跳，心会跳动啊。所以就是你们要操练，第一个要看到耶稣，第二个是你看心有没有跳动。如果心没有跳动的话，表示有点心硬啊，可能还在蒙着帕子。虽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讲的是耶稣哈，但是呢，求主给你这个，让你在这当中看到耶稣的时候，哇，你会感动哈。所以也有很多人经历，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哇，耶稣的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哦，他感动流泪啊。看到小孩子这个字的时候，哦，他会在那边流泪啊。那个博士去拜小孩子，拜小孩子，他没有讲到拜耶稣，拜那个小孩子，可是那个小孩子跳出来。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哇！他想到原来这个你这是需要一个启示，对不对？就像有一个叫西面，对不对？在圣殿里面，后来看到耶稣带着父母带着他进来嘛，啊，一个婴孩耶稣，别人都看到这孩子，可是西面看到是谁？哇！这个就是这个安慰者哈 啊我感谢主哈、啊，他就为他发预言。所以我们讲到被开启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你会献上礼物哈、哦，你会心满意足，所以那个西面也说哇，可以叫仆人安然离开哈、啊、离去，啊，所以在这当中你看到耶稣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会发动爱情，啊，你还发现有个主的有个吸引，就好像雅各那边所讲的，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众童女就爱你哈、啊，所以你要对主有感觉，你就会喜爱读他的话哈。啊那没有感觉的话，你就不会想读圣经啊。你越有对他有感觉，怎么样，你就越想读圣经。还有你读了之后，心里会火热，像以马忤斯的那个两门徒，一旦你明白的时候，心里火热啊。还有你会被激动，像保罗哈、啊，他圣经很熟，他一认识耶稣的时候，哇，把万物当作有损的啊，粪土，为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就为他癫狂啊。然后呢，你会降服啊，你也知道说神所要我们的是完全降服他，所以从这当中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他哈、啊。记得认识他是要圣灵的开启啊，天父指示的彼得才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也跟门徒讲的说，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圣灵来会把你们引导到真理里面哈、啊。那另外一个是打开心窍哈、啊，当耶稣打开心窍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那我们认识基督能够打开心窍之后呢，神的生命才会进来哈、啊。那会有个重生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领受。那这个他的话，他自己就会在我们里面就会生根发芽啊。我们让基督因着我们的心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哈、啊。然后最后里面会彰显神的荣耀，神他要用水借着道将他的教会洗净，道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要不断的读圣经。在这当中不断看到耶稣，然后不断的从这当中哈，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我们就不再用我们的肉体属肉体的眼光 去看圣经，而是从属灵的角度能够就得到他的生命。所以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到圣经查考圣经，可以看到耶稣，然后看到耶稣之后，你们就会得到那个生命。所以读圣经好不好？很好啊。所以最后我们看结论啊，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读经的你要看到耶稣，灵里要摸到耶稣，那但是必须要被圣灵开启才能认识耶稣。所以读经不能凭着己意或以世俗的观念为标准来判断神的话，而要考察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记得并以此为依据看到神的话语中所要表明的真理那解释圣经也要以耶稣为蓝本见证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那圣经就像影子，实体却是耶稣圣经引导圣徒更多的更深的经历耶稣，爱慕耶稣然后经历耶稣，进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每一个重生的圣徒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就可以借着读圣经与主相遇，好像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感谢主，所以找到了这一把钥匙所有的钥匙很多，有12把钥匙这现在是第一把然后之后还有11个礼拜我们慢慢等着好，我们讲慢等着。